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今天仍然有圣餐，仍然有圣餐系列的讲道啊。我们从约翰福音啊给大家讲起啊。在第一讲中我们讲到啊太初有道啊，在第二讲中讲到道成了肉身啊，讲到耶稣基督的先驱者使徒约翰啊，他明确地讲我不是基督。今天我们就讲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35节到51节，上帝的羔羊。我们一起来请大家听我为大家念诵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35节到51节，在此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父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是约有神证的。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成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又是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那男夜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也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单也来，就对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也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那人也说：“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首先看到使徒约翰继续不断的见证耶稣。他不仅见证耶稣，甚至把自己的两个门徒亲自指引给谁啊？耶稣，让他们成为耶稣的什么门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怎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当然圣经中记载着各种各样的理由传异端了亵渎上帝了但是圣经记载着比拉多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大祭司那些当时犹太教的长老，为什么非要钉死耶稣基督不可呢？因为他们是因为嫉妒的缘故，因为他们看到众人都跟从了谁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大祭司、犹太的长老们，他们看见了人都跟着耶稣，就妒火什么众少，甚至非要把耶稣基督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但是此处约翰其实是作为耶稣的什么先行者、先驱者， 啊，给耶稣施洗的，今天的角度来讲，给耶稣施洗的牧长。但是耶稣，但是施洗约翰啊，不仅仅自己亲自见证耶稣，而是把自己的两个门徒直接指示他们跟随了谁啊？耶稣。所以我们就看到施洗约翰所讲的真的是啊，他必兴盛，我必什么衰微。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从啊这段经文上帝的羔羊给大家讲到上帝基督与门徒，讲到施洗约翰与门徒带人归向耶稣，讲到耶稣直接的呼召腓力来跟从他，讲到腓力带领大胆业来到耶稣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其实充满了惊喜，但我们遇到弥赛亚了，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书上记载的就是他，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以色列的什么王。他们充满了遇到耶稣，发现耶稣，认识耶稣的那种惊喜。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没有传福音的动力呢？因为我们没有深刻的新鲜的认识耶稣，发现耶稣，得到耶稣的那种惊喜。所以我们心里没有那个惊喜，我们心里没有那个激动，我们心里没有那个宝贵，我们自然在传福音上就不冷什么不热的。所以唯愿啊，当初感动这些门徒来跟随耶稣，感动这些门徒来传讲福音的圣灵，再次点燃我们心中的火焰啊，点燃我们心中的初爱，使得我们真正给我们的亲戚朋友，真正给我们的国人同胞，甚至给我们的敌人见证福音，传讲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听一个空空的故事，我们不是听一个抽象的道理啊！唯愿主的灵能够感动我们，使我们基督徒当积极的带领人归向耶稣。我们自己要真正认识并跟从耶稣，有来自跟从耶稣的荣光，有来自跟从耶稣的火焰，有来自跟从耶稣的那种惊喜，这样我们才能够热情的、智慧的，在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中传讲耶稣。而且我们要鼓励、帮助他人，啊，不管是参加布道会，还是参加教会的什么生活，啊，这样不管我们自己传福音，我们教会作为一个团队，教会作为一个灯台，一同来吸引人，一同来造就人，使人成为基督的门徒。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的时候，求你当初感动安德烈，感动约翰，感动西门彼得，感动腓力的灵，来再次的感动我们，使到我们心中发自内心的任性欢喜，我们找到弥赛亚了。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基督，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一切的寻求、一切的问题，都能够在你里面找到源泉、找到答案、找到满足、找到喜乐。主，求你圣灵神圣的烈火，再次借着你的圣言，在你的教会中点燃、点燃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更加的归向救主耶稣基督。他必兴盛，我必衰微。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在四福音书中每一个福音书都有不同的角度来介绍耶稣基督的生平和教训，但是使徒约翰在圣灵恩膏下所写的约翰福音实在是处于一种非常独特的地位。其实约翰的母亲与耶稣是亲姊妹的，所以他们是什么姨表亲所以你看到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节讲到耶稣的母亲与这个亲与他的亲姊妹也在十字架旁。所以教会历史解经上大多数解经者都认为这位耶稣的母亲的亲姊妹就是约翰的母亲。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脱胡就是把自己的母亲 看呐，这是你的儿子，这是约翰，是约翰。啊，看呐，这是你的母亲。所以后来耶稣升天之后，啊，耶稣的母亲啊就一直跟着施洗约翰，啊，跟着这个约翰。约翰活到大概百岁有余。但是我们就知道，当时的人在两千年前，平均寿命你能够活到五十岁，已经算是非常什么长寿了。但是根据教会的传统，约翰大概活到一百岁，所以在教会中就有一个传统，就说耶稣所爱的门徒啊，他永远什么不死。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最后说，他永远不死，他不会死。当然不是身体不会死，是他确确实实足享什么长寿。所以在使徒约翰当他讲到福音的时候，当他讲到耶稣的时候，他在约翰一书中甚至讲，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什么摸过的。所以他对耶稣基督有着至深至切的什么认识。尤其他是在晚年的时候啊，面对教会内外的各种风波啊，各种尘土啊，圣灵更是光照他，到底耶稣基督是谁，到底耶稣基督的教训是什么，到底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传道授业啊，与其他宗教与各种异端邪说的根本不同之处什么何在。所以约翰福音就被称之为鹰眼的福音。鹰眼的福音就是能够透过天空，透过迷雾，能够直视什么真理的太阳。所以这就是啊，使徒约翰啊，从耶稣基督确确实实被成为主爱的门徒，有非常深切的啊，亲切的生命的认识。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约翰福音的核心的信息是什么啊？在主日学的时候啊，小丁长老包括将来接受长老啊，给大家分享约翰福音。当然约翰福音很多主要的信息，但是核心的信息我们就看到上帝啊，这个小丁长老说每个人我们都要背住这几节经文，那我们一起读或者一起背诵。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但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说弟兄姊妹，今天谩骂美国的太多了，今天谩骂中国的太多了，说台湾不争气的也太多了。但是我们能不能作为基督徒，使得美国，使得中国，使得香港，使得台湾，使我们所在所去的每一个地方，我们都能够成为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什么灯。不是给别人带去论断，不是给别人带去毁坏，不是给别人带去什么死刑判决，而是真的是带来光，带来爱，带来盼望啊，带来光明的未来，带来啊，就像我们啊这个啊，礼拜啊五下午，那我们就看到小朋友们，当他们结束的时候啊，就唱一首歌啊，说 He's strong， 啊 ，He's mighty， 啊 ，He's so big， 在他，上帝如此伟大，上帝如此大能，在他没有什么难成的事。小孩子们在福音的歌曲中就带出了这种荣耀的什么盼望。你说别人不好，这没有什么不得了。你说一个教会不好，说一个国家不好，说一个文化不好，投枪匕首定罪，冷嘲热讽，这有没有高贵之处啊？没有任何高贵什么之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怜悯，能够从我们自身的悔改给人家带去一个积极的光明的爱的复兴的信息，这才是真正的先知。先知所带来的不是毁灭的信息，先知是通过毁灭的警告让人真正认罪什么悔改，那复兴的日子就必主面前来到。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耶稣基督就特别强调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当然我们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管我们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圣经中所启示的次序啊，这个次序是什么呢？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而这个次序是耶稣首先不是人，那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什么同在，道就是谁啊？上帝。耶稣基督首先他是大哉敬天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什么显现。所以我们不要强调耶稣基督一个位格胜于三个位格，我们不要强调耶稣基督的人性胜过什么神性，这个方面我们都要回到圣经啊，都需要有平衡。但是无论如何，在约翰福音最后20章21章，当然还有30节到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载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确确实实是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一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什么生命的，确确实实我们需要更多的归向耶稣基督，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更多的顺服耶稣基督，更多的传讲见证耶稣基督。所以这段经文记载的是耶稣呼召啊第一批门徒。在犹太教中啊，这个学生要找老师，而且你学生找老师的时候，老师也不一定什么要你啊，觉得你资格不够。但是无论如何，耶稣却主动的呼召他们啊。中国古人也常常讲法不清传啊，道不见脉啊，师不顺路，医不叩门啊，就是说那些做老师的，那些真正啊明白法则啊，真正有真道的，真正做老师的，就像真正做医生的一样，医生会不会挨家叩门？你们家有没有病人啊？有没有快要死的？这医不叩门的啊，这是这个犹太人或者中国人的智慧。但是主耶稣基督却道成了什么肉身，亲自来寻找我们。而且耶稣基督不仅来亲自寻找我们、呼召我们，在马可福音16章15节讲，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天下去啊，普天下去，传福音给谁啊？给万民听。”所以我们要主动的，我们要积极的，我们要开放的，我们要充满盼望的，知道我们流泪撒种的，也必要欢呼什么收割。然后我们就看到啊，在第一个部分，使徒约翰以门徒带领人啊归向耶稣。这个时间就讲到在此啊，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啊，在约翰福音啊讲到说次日啊，再次日啊，又一日啊，这个地方是一整个星期的活动。这一整个的星期的活动，以第二章所记载的迦南的婚宴为什么为高潮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回去可以啊细细的查考啊，但是无论如何啊，从使徒约翰啊开始啊，这个为耶稣做见证，然后29节次日，35节啊再次日，然后43节又次日，然后直到啊这个次日的第三日啊，如果你仔细的查考啊，应当是一个星期，也就是6天。这个6天当然是也和约翰属灵的看见有关。他这个地方就直接回应对应创世纪第一章，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也用1、2、3、4、5、6从无创造了什么万有。他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他也通过他的宣教啊，要使上帝被最玷污的啊人间的秩序完全的得到翻转和什么更新的。我们看到使徒约翰指引两个门徒跟从耶稣，他深信耶稣的工作取代了自己的侍奉。弟兄姊妹，在那个时代啊，归信耶稣不容易啊。那个时代有法利赛派，你可以做法利赛人的什么门徒，像扫罗过去是法利赛人加玛列的什么狗主啊，你可以做撒都该派自由派，你可以做分瑞党，你可以做爱色尼派，哪怕你在先知的传统内可能你是使徒约翰的什么门徒。使徒约翰也代表了旧约圣经先知精神的什么正传， 所以说使徒约翰晚年的时候仍然记载，仍然纪念使徒约翰什么本身，他是上帝的什么仆人。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啊，使徒约翰深信耶稣的工作，期待自己的侍奉。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啊，一个问题是不做工，这是有问题啊！不奉献，不做工，不传福音，那我们教会肯定要踏步，肯定要关门啊。但是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你奉献，你做工很积极，然后就把工作把功劳归为谁啊？自己的。哦，这个教会离了我不行，这个施工离了我不行啊，这个施工最后啊，我们不能够和别人啊来合作，甚至不能够啊把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从事的岗位啊不仅和别人合作，还要传给别人，分享给别人啊，这些都是同样什么重要的。当然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讲到啊，受施洗约翰之印的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一个门徒当然是安德烈，另外一个是谁啊？另外一个是无名小卒。当然根据圣经上的啊传统，很可能就是此福音书的作者约翰，他处处隐藏什么自己。虽然他是主所爱的门徒，但他从来没有特别的高举什么自己，甚至能够轻轻的提到自己的名字的地方啊，那个门徒，主所爱的什么门徒。所以我们在教会中既要积极的做事，同时在我们的名分上，同时在我们的身段上，同时在我们的职位上，在我们的姓名上，千千万万不要认为算得了什么什么。在历史的长河中啊，不要说我们都是小卒子啊，就是你有大功大德，立功立德立言，和整个历史相比，和人类历史啊，人类智慧的大海相比，我们不过是在海边什么散步，我们不过是把名字刻在什么沙滩上，大浪一来便归于什么无有。所以不要高举我们自己虚幻的地位，虚幻的名声。当然在上帝眼中，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蒙什么纪念。耶稣的问题是你们要什么，这个问题似乎是很简单，但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了，我们受洗了，我们今天参加我们主教教会的敬拜，此时此刻你扪心自问，你信耶稣了，你到底要什么？使徒保罗说，我已得着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我为他甚至丢弃什么玩物。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越要什么越失望。你在教会中要发财，你肯定要失望的；在教会中你要扬名立万，你肯定要什么失望的；在教会中我要永生长生不老，你肯定要什么失望的；在教会中大家都众星捧月，你肯定要什么失望的。小弟兄姊妹，你耶稣今天问你，你要什么？我们要上帝，我们要耶稣基督，我们要见耶稣基督，要认识他。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门徒的回应，拉比在哪里住啊？他们想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福音为什么传不出去？今天我们教会中为什么会常常冷淡？因为你在哪里住，你不愿意开放你的家庭，你不愿意接待远人，你不愿意让人进入你的生活，你这是给别人一个标语，给别人一个口号啊！我们已经祷告，上帝祝福你，但是到底他有什么真实的需要，我们是不管什么不问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住的家要成为一个见证，要成为一个灯台，要成为传福音最有力的地方。我们传福音不仅仅是主日要带人到教会里来，传福音要进入别人的家中，传福音要带人进入你的家中，传福音要用我们的生命本身来感化什么生命。这种 daily friendly relational 啊，这种每一天的建立友谊的，通过关系来传福音，那是上帝最最什么喜悦的。当然其他形式上帝也祝福。所以你看到安德烈就带领哥哥西门信主，这个安德烈也是名不经传， 除了在约翰福音之外，安德烈的事是福音书中基本上没有记载。所以人家讲到安德烈的时候啊，他是西门的弟弟啊，他是彼得的弟弟，他可以说一直活在哥哥的什么影子里，但他也为教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的极大的贡献就是带领他的哥哥西门也来到耶稣面前，而且耶稣明确的讲啊，你本来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啊，现在你要成为什么基法啊，基法就是磐石的什么意思啊。后来彼得确确实实被上帝重用，确确实实在主的教会中发挥一种柱石性的什么功用。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基本啊，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考察罗马帝国的兴衰的时候，他就说，对一个初信者来说，那初信者我们很多方面不了解不认识不要紧，他的最神圣任务那是将他所领受的无比恩典在亲友当中什么传扬。我们领受了什么，我们明白了什么道理，我们领受了什么恩典，我们不夸张，我们不缩小，不添油加醋，更不要故意什么隐藏，本本真真的自自然然的白白得来，要白白什么舍去。传福音不是说让你完全了，传福音不是说你是纯全无瑕了，传福音就用我们蒙恩的罪人的生命，但是这个罪人是蒙恩的，是生命有什么改变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耶稣直接呼召腓力来跟从他，有时耶稣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啊。这腓力和伯赛大人是和安德烈彼得同城啊，腓力也是不显眼的使徒之一。那弟兄姊妹，在十个使徒中啊，我们记得最多的是谁啊？彼得、约翰啊、雅各啊，然后我们常常记住的是谁啊？犹大，卖猪卖油的犹大，我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大概大多数基督徒都记得这四个使徒的什么名字？这四个使徒仅仅占十二个使徒的三分什么之一。说腓力，他没有明显的个性啊，有关他的资料啊也几乎啊只在这卷书中出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知道啊，当初耶稣确确实实啊拣选了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什么使徒。那你就回到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节讲，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西门排在第一位啊，耶稣就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啊，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罗麦、马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分瑞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什么犹大，两个西门两个犹大啊。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斯多德就讲，上帝做工的时候啊，往往已经顾及了一个人的背景的性格啊，不过这些人的表现在信主之后往往超越了他原先的什么限度。我们看到腓力虽然名不经传，但是他要用他自己的方式去什么传福音。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用比较，我们不比每个人都像唐中荣牧师一样去传福音，但是我们每个人可以祷告，可以奉献，可以参与同工，可以带一个人去，这些都是我们上帝给你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我们都是忠心什么执行。弟兄姊妹，在人类社会中，在教会中啊，往往我们就看到有四种人，带领人常常是具有真知灼见的啊，他们是中国人叫先知先觉也先死的人啊，先知先觉先取先死，往往他们要抛头颅什么洒热血，是真正做合乎神的心意的真理和良心的带领人，要付出极大的什么牺牲的啊。第二个，我们就看到跟随者，愿意跟随配合的啊，跟随者啊，这个带领人不管在圣经中还是在教会家庭社会中啊，具有带领恩赐的人啊，大概不到5%或者不到3%的啊，这个方面大家都知道。然后是跟随者，愿意跟随配合。第三个是旁观者，大部分人在旁观并在什么摇摆啊。一个事业一个教会的成功就在于有明确的带领人，有明确的跟随者， 然后赢得的是旁观者，从旁观和摇摆的状态真正进入，真正合作，真正跟随。但是不管是教会中还是社会中，总是有反对和什么自私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团队中有犹大啊，然后保罗的服侍中也有反对和自私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为了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成为仆人式的带领人，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都做耶稣基督的跟随者，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不要参加教会，哇，今天牧师讲的真好，鼓鼓掌看热闹，不是的，哦，这个教会这样，这个教会那样，我们正在做一个点评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参与进来，从来没有发挥我们跟随的职分、合作的职分，甚至带领的职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真要找对我们自己的位置，啊，不能仅仅是盯着别人。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直接呼召腓力来跟从他，啊，不管上帝在什么处境中呼召你，不管上帝在什么个性上呼召你，都是中国人讲的天生我才什么，必有用。上帝呼召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都是什么够用的。但是关键是我们是真正用于荣耀上帝、造就他人，还是用于造谣、生事、毁坏、拆毁、嫉妒、征战，这些也是需要才能的，啊！但是就是没有把才能用在该用的什么地方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确。第三点，腓力带领纳单业啊，来到啊耶稣面前。腓力找着纳单业，对他说：“啊，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啊，这段经文我们不再细读。看着腓力对耶稣的见证。”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主恩基督教会啊，不管是针对摩门教教会还是针对极端的灵异派教会，那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的教训更加更多的合乎圣经是什么？我们不仅传福音，我们还讲神的律法，我们不仅讲新约圣经，还讲什么旧约圣经，所以在这些方面都是更加的合乎圣经的。那今天很多人传福音，你就看到有谁从律法上传福音，有谁从众先知传福音。所以我们不光是从新约传福音，我们也从律法和什么先知讲起。我们看到纳单业对耶稣的评价，哪三勒还能出什么好的，这就翻译的比较雅，如果翻译不好的，哪三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啊，因为纳三勒是一个偏僻的、孤僻的啊，愚顽的、落后的、小愚蠢的。但是实际上耶稣真正出生在犹太地的什么伯利恒，但是很多人认为耶稣是出生在什么纳撒勒啊，在这个方面啊，请大家啊清楚。那我们看到耶稣对拿单业的宣告说，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什么诡诈，耶稣知道什么人心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处事传道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使我们不仅明白周围的事，我们对人心不能够完全彻透，但是我们多多少少也知道好处结什么好果子，坏处结什么坏果子，看他的树也能够知道人心灵的目中什么状态啊。如果一个人说信主了，说受洗了，说服侍主，但是犯罪不改，别人劝也不改，或者一劝就不信主了，就到别处去了，那我们毫无疑问就知道他的心是刚硬的，他的心是愚顽的，他的心中没有爱主爱教会，没有守约守法的什么理念啊，这个我们可以判断的。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就对大家也宣告说，这是真一些的人心里没有什么诡诈，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确确实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有不同意见，甚至彼此不同都不要紧啊！靠着主的恩典，更多的学习。我们看到纳单业的宣告：“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人的王。”所以耶稣就应许说：“你要看见更大的事，天开了在人子什么身上？天开了在人子身上是什么意思呢？就代表上帝与世界之间打通了什么那个隔断。”啊，拆毁了中间隔断的什么墙，啊，使得我们与上帝和好，使得人与人之间什么和好。当然，最关键的是， 我们与上帝什么好好，耶稣基督就成为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所以弟兄姊妹，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确确实实应当积极的带领人啊归向耶稣。但是我们自己如果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跟随耶稣，那么向别人讲的时候，你总是有种不冷不热、隔靴什么挠痒啊，甚至啊，底下我就讲，要热情智慧的在其用中传扬耶稣，要鼓励帮助他人参加教会的生活。啊，这个星期我陪着朋友啊到若干个家庭去，啊，就看到人对福音的需要啊。我们看到一个老先生，啊，80多岁了，啊，他在中国大陆，啊，18岁的时候就被大卫右派，大卫右派到山西挖窑，怎么挖窑啊？说光着屁股在那里挖窑，那个小小的狭窄的洞子，不能穿衣服，穿衣服也什么没有，穿衣服更危险。哎呀，光着屁股一天一天，一个一月，一年一年在那里挖煤。他原来是著名的大学生，著名的学生领袖啊。然后他昨天晚上就讲到，啊，和我一同挖窑的有99%多的都什么，都怎么样了，都死了。你可以想想，他80-90岁了，他想到这个经历的时候，他的眼中就哽咽，就流泪。他说：“上帝保守我的生命。”他还没有到教会里来，啊，当然他也对熟悉，对圣经一定的熟悉度，但是他也认识到上帝保守了我的什么生命，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上帝直接感动人，有的时候上帝通过亲友，有的时候上帝通过我们，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老人家，他后来取得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鼎鼎出名的科学家。但是在晚年的时候，他的心中还有创伤，还得不到安慰，但是他知道是上帝保守了他的什么生命。我要他更多的不仅仅是认识上帝，不仅仅是模模糊糊的有上帝在，有老天爷保守我，而是真正认识上帝，也认识谁啊，耶稣基督。所以世界上有很多的有神论者，世界上很多人冥冥之中有上帝，举头三尺什么有神明，但是认识上帝、相信上帝存在的人中，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中保的人少之什么又少。所以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谈这一个感想，就结束今天的分享。没有灵修，不愿意读经，不愿意祷告，没有奉献的心智，也不愿意传福音给别人，我就不客气的讲，往往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不过是以各种方式，我觉知了，我受洗了，使自己成为虚假的基督徒，然后再使自己相信我已经成了真正的什么基督徒。所以这很多人就叫自欺什么欺人的，他们心中从来没有燃烧起神圣的火焰，就是圣灵在他们心中激发的深刻的悔改之心。他们对于上帝和真理的渴慕没有，他们既不参加教会，不接受牧养，也不会功课之深，不会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他们就希望听到牧师、听到长老、听到弟兄姊妹给他们讲平安了，平安了。其实他们不仅没有平安，而是正在快速的滑向地狱的什么深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认识耶稣，好好的宝贵福音，也唯愿上帝激动我们的心，使我们好好的在家庭中、在亲友中、在上帝带领我们所去的地方，真正的是传扬主耶稣基督，让人真的是得蒙永生的福气。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求你使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借着你的福音，借着你的圣言，更借着你大能的圣灵向我们显现，使我们能够得着，使我们能够听着，使我们能够摸着，使我们能够品尝到恩典的滋味，使得我们能够像使徒保罗一样发自内心的喊：“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